大家好，我是德宾娜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最近呢有一点感冒，所以呢不知道今天鼻音会不会比较重一点，那如果声音不太好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咯。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小戴作为一个比较自闭内向个性的人，然后呢当我今天想要融入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呢，我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毕竟呢人类天生就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嘛，所以呢我们的天性肯定就是会想要去融入群体当中，而且呢在我们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啊又特别讲求合群，好，所以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解释，就是说批判性思考它可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群体当中。那当然我是分享我自己的做法给大家参考啦，大家就听听看咯。有一些人呢会因为说我想要比较容易跟人家聊天，然后呢就会去特别学习一些容易拿来作为话题的东西，好，比如说星座，好，为了要跟人家聊天所以去了解星座，这样子就是呢要去熟悉这个话题的一些内容。那通常你熟悉什么样的话题就会影响你能够融入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嘛。好，假设你今天聊天的人他们都对星座没兴趣，那这样子你熟悉这个话题就没有用上啦。那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喜欢的话题常常都会比较严肃一点，所以呢其实我会比较难跟别人闲聊，某种程度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话题都太严肃了，大家就觉得你干嘛那么认真这样子。那所以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我自己是不会喜欢说为了要去跟人家聊天然后去钻研某一个话题，除非你刚好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你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就 OK。 可是如果你自己明明没兴趣然后为了要跟人家聊天去研究，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有点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的话题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什么都可以聊嘛，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咧？好，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知道的。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就是比较多人喜欢的嘛，好像星座就是其中一个，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啦。可是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喜欢那个话题的话，然后你要特别为了跟人家聊天去学这样子的内容，我就觉得太辛苦了。好，所以我基本上比较不会去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我通常就是话题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自己本来喜欢什么，比如说我喜欢打电动，我喜欢看漫画，那可能相对应的话题我本来就知道啊，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像这种群体我就比较容易融入。那可是假设今天这个话题你比较没兴趣，好像这个我对化妆比较没兴趣，好，大部分女生可能会有兴趣，可是我刚好就没兴趣，所以像这种话题对我来说就会有聊天上的困难。好，那像这种时候该怎么办？这种时候我其实会采取另外一种策略，就是说我会保持我的好奇心，然后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简单说第一种策略呢，就是比较倾向于你对于那个领域有一些知识，所以你可以说给别人听。那但是第二种策略的话呢，则是你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听别人怎么样说这样。那基本上这两种策略我就是会看不同的群体来决定我要使用哪一种方式。那听别人怎么说，好，你听别人怎么说之后呢，你就要顺着对方的话讲去做出反应或者是询问。那如果他讲什么你听不懂，你不懂的地方你就直接问他，好，所以你也不需要装懂。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需要特别去学习星座这些东西或是流行的东西。反正呢如果今天这个群体他就是要聊这个话题，那我不懂嘛我就问。那通常你问这些问题对方通常会很乐意的回答你，好，这样子有来有往其实就是聊天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不需要刻意去学习一些你没有兴趣的东西，好，你可以去跟这些聊天的人去学习他们懂的东西，好，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方式。通常呢在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比较倾向就是用说的嘛，好，把我知道的讲出来。可是呢到我长大之后啊，通常只有两种情况我会采取说的策略。好，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有所表现的时候，我就会采取说的策略。 就是呢，我希望被这个群体的其他人看见的时候，我就会说嘛，因为你要说你才会被人家看见。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个群体的气氛比较冷的时候，我也会采取说的策略。因为呢，我认识还蛮多工程师的，然后呢，工程师有一些就是比较木讷一点，不太会讲话，所以呢，我会很容易遇到那种就是哇，你不讲话就没有人讲话的那种情况。老实说我还蛮怕这种情况的，所以这种时候呢，我都会努力想要就是讲话，然后让这个场面不要太冷的那种感觉。那么呢，所以除此之外的其他场景，我原则上都会尽量让自己采取听的策略。不过呢，我这边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听的策略啊，是你还要去有反应，然后要去反问对方的，不是呢像石头丢到水里一样。有些人呢，他们是毫无反应，你跟他讲话啊，他就默默的低着头，或者是就然后你都不确定他到底是怎么样。那这样其实这个聊天是聊不起来的。就像你今天在打球，好，比如说像打桌球好了，你讲的那个话哈，就像那颗球一样，你把这个球呢丢到对方手上，啊，结果对方拿着他就不还你了，那这样子你的这个桌球要怎么打下去？就打不下去了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有反应，你必须要去把那个球打回去给对方，这样子这个聊天，好，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才是有办法成立的。否则的话就变成只是单方面的在灌输东西而已，这样子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融入群体的。那我知道有些人呢，他会担心说他如果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就是问别人问题的策略啊，会不会显得自己好像很笨。所以呢，我觉得第二种策略呢，最大的问题点其实是在自己的心魔好，就是你会不会比较爱面子啊，好，担心自己的自尊心受损等等之类的。这个心魔呢，它可能就会阻碍你去执行这样第二个策略。好，也许这个我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如何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心魔。不过这个讲下去可能就离题了啦。那基本上对我来说啦，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承认自己没有很聪明嘛，哈，我也承认自己很笨，所以呢就无所谓。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个专业很强，好，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别人会小看你。因为你这个不懂，但是你别的地方很厉害嘛，好，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你也不需要担心别人小看你这件事情。那么像我呢，我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令我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说其实我一直以来呢都是蛮脸盲的，就是我不太会认那个人的脸，长大之后有比较好啦，可是小时候还蛮严重的，就是认不太出来。所以呢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明星，因为呢那些明星齁，我常常就是认不出来。所以呢今天我在看一部戏的时候啊，我常常都不知道这个戏到底是谁演的，齁，因为我根本看不出来嘛，所以我都一定要看那个就是演员名单，齁，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部戏是谁谁谁演的，这样子，齁，很夸张。那么在我小时候呢是没有网络这个东西的，齁，那所以你知道大家现在都看 IG 嘛， IG 上面有很多照片，可是 IG 基本上就是数位，好，放在手机上面的。那小时候呢大家要看照片怎么看，就是看实体的照片，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很流行那个明星的照片，然后呢大家就会去把它买回来，然后收集起来，就一大叠这样子都是照片。后来有一天啊，我就看到同学收集了一大堆的照片，然后呢我就问他说诶，这个照片里的人是谁啊？他听我这样子问啊，他就很惊讶，他说啊，刘德华你不认识吗？诶，我当然知道刘德华是谁啊，可是我看不出来这个照片里的人是他，因为脸盲嘛，所以我看不出来照片里的是他。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就开始玩一个游戏，就是呢猜照片里面的人到底是谁。然后他就开始把那一叠照片啊一张一张就是拿给我看，然后问我说猜看这个照片是谁，这样子。结果呢我就是一直都猜错，就是猜对的几率超级低的，我错误率可能搞不好高达 80% 吧，就是十张可能只有两张猜对这样子，几乎八成都猜错。可是呢他很喜欢刘德华，所以他那一叠照片里面大概至少七成的照片都是刘德华，就一大堆刘德华的照片，只有少数几张是别的明星的照片。可是我就是会猜错，也就是说呢我可能上一张才看过刘德华的照片，然后猜不出来，或者是我猜到了，好，这个是刘德华， 然后可是看下一张照片的时候呢，他可能换个发型之类的，然后我就认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然后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在那边拆照片，然后一边在那边笑这样子。然后我同学就觉得我很扯，就是我什么都认不出来，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反正就好玩嘛，好笑，就是大家一起在那边笑。然后我们后来也就是成为好朋友，然后就可能放假都会出去玩啊，干什么之类的，就一起玩这样啊。那你说我连刘德华都认不出来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啊，反正我就问他嘛。啊，人家笑我，人家只是觉得说，诶，你怎么这么好笑，连这个都认不出来。对啊，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也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就达成了这个聊天交流的目的啊，不是吗？可是他们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我很笨很蠢之类的吗？也不会啊。当然小时候可能就是看成绩嘛，好，我其实成绩也没有特别好，可是也没有特别差，所以人家也不会就是会瞧不起你或干嘛有的没的，其实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只是当下会觉得很好笑而已。我这辈子也不太会讲什么样的笑话，当时呢还让大家可以捧腹大笑，我自己觉得我还很难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那么呢，采取像这样子听跟问的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人啊讲出去的话其实是会透露出很多讯息的，这当中呢可能包含了你的个性、你的心态、你的见识还有你的意图等等。就像大家听小戴讲话听久了，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小戴个性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其实一个人讲话是会透露很多讯息的。那所以呢，像因为我是做 PM 嘛，所以有一些 PM 他们就会觉得说，诶，我可以不懂装懂。可是其实啊，大家要知道，你不懂的东西其实你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你不懂的东西嘛。好，所以通常人家在做不懂装懂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会试着去搞懂那个知识的表皮，好，表面上的知识，因为知识会分很多层次，他们通常呢就是会先搞懂那个表皮，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去描述这个表皮，好，因为他已经搞懂了。可是呢，如果有人问他比较核心比较里面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人是答不出来的。那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会拿这个表皮的知识来搪塞，好，假装自己知道。可是对于就是他知道那个核心知识的人来说，他是看得出来的，好，看得出来你讲的东西到底是表皮的知识还是比较核心的知识，是看得出来的，那只是说他到底要不要戳破而已。简单说，不懂装懂这件事情，你能够骗的人就是比你还要更菜的人，就这样子。那像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不懂装懂的人，那我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是会给他大扣分的，因为我会觉得你这样子就是不真诚，好，因为你在说谎嘛，其实你不懂，但你假装自己懂。我今天问一个比较深层的知识，然后呢，诶，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我，你也没有跟我说你不知道，你企图就是假装你知道。那假设呢，未来好，你进来工作之后，然后呢有遇到一些状况，然后你比我专业嘛，因为我是把事情交给你，你比我还要专业，然后我问你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办法判断说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因为你可能会拿假的东西来搪塞我。所以呢，对我来说啦，我宁可就是大方的承认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就问嘛，我不懂我就问，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会比你就是编了一个谎言然后被别人看出来这样子还要更好一点。那当然有一些事情它可能是议题类的，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就会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做描述嘛，原则上这就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透过就是有没有答案这件事情来区分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懂。所以说就是不懂装懂其实真的是很危险，就是会被别人看出来的。那么像我虽然朋友不多，我也常常说自己是个边缘人，可是呢其实那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比较喜欢当边缘人，好，因为我个性就是比较稍微自闭一点嘛，好，喜欢躲在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可是呢我也会让自己就是如果想要融入群体的话，我必须要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想要融入一个群体，而且那个群体是我不熟悉我陌生的领域的时候，我就会试着去专心聆听对方讲的话，然后呢适度的就做出一些反应，不管呢是惊讶啊、高兴啊、疑问啊等等。然后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懂，然后我想要跟他们就是更深入的聊的话，我就会开始提问，好，请对方就是教教我这样。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方式去判断说你今天的这个反应或者是提问是不是 OK 合适的。这种时候呢，你就要去观察别人的情绪嘛，观察他们的情绪状态，你就可以评估说你现在这样子一个问答，你的反应是不是合适的，好，是不是有助于你融入这个群体当中的。那如果呢有机会轮到你在这个群体说话的时候，就大方的表达你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呢不要畏畏缩缩的，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其实呢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自闭嘛，好，所以其实我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就是会很不自觉的会很容易想要畏缩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如果是主场的人，我也不喜欢看到别人在我的场地然后是畏畏缩缩的模样。因为其实啊，大家想想，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现出那种畏缩的样子呢？一定就是他对于这个环境没有信任感，或是他觉得不安全，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情况下觉得很畏缩。所以说我们畏缩的表现，其实呢对于那个群体的主人来说，就是代表着你的不信任，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讯息。好，虽然我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想要畏缩，齁，就是我的内心会觉得好，很想缩起来的感觉。可是呢我就会刻意要装作自己很大方。因为我知道我的畏缩是因为我自己内向的关系，并不是真的我很不信任这个环境，好，而是就是我没习惯嘛。所以呢为了不要让别人误解，齁，觉得你可能不太喜欢这里，我就会让自己看起来不要太畏缩，就是尽量大方一点。那可是呢这件事情对一个内向者来说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是我为了不要让你误会，然后我就很矜，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大方，那就会很累嘛。或者是说我今天要聆听对方讲什么话，那我是不是这个注意力就要很集中，专心注意听他讲什么，然后想想我要怎么回他，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会蛮辛苦的。所以说我自己平常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会躲起来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参加什么样的聚会之类的，除非呢那个地方就是我自己的主场，然后呢偶尔可能一个月参加一次这种比较需要费神的聚会，那可能就是我还可以接受的范围。有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去试着融入一些群体来作为测试，就是说你要去测试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嘛。所以呢我偶尔呢就会去找那种我肯定会很不习惯的场合，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跟那些人去做交流，好，试着去融入他们，这样子这样我才可以知道说我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收集客观证据，好，你要能够收集客观证据来了解你自己的能耐到底是到什么样程度。那么最后呢我不免就是也要来补充一下说，批判性思考在对于这个融入群体这件事情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哪些事。毕竟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在讲批判性思考嘛，好，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心魔的问题，就是呢有些人可能啊觉得问问题好像显得自己很笨，好像这样子一个心魔其实是批判性思考可以处理的。然后刚刚我们讲到第二个策略是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呢进行提问嘛。所以呢在提问这个部分呢你可以提问说诶为什么啊，或是如何啊等等，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提问跟批判性思考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当然你的提问可能要尽量避免就是比较尖锐，好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因为你今天是要跟人家闲聊，你不是要就是打脸他，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拿捏跟注意的。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如何进行自我觉察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要观察自己的情绪， 那所以我刚刚有讲了嘛，就是你怎么样知道你讲的话对方是喜不喜欢或者是觉得很讨厌之类的。这个时候呢，你会从原本在观察自己情绪这件事情转移到要懂得去观察别人的情绪，而且呢你必须要能够去了解他那个情绪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对于自己本身的情绪并不了解，其实某种程度你也会很难了解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好，为什么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嘛，既然我们大家都是人，那么你的情绪为什么是这样，它到底从何而来。好，你能够去解释出来的时候，某种程度你也会比较能够理解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呢，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很多关于批判性思考的东西，从一开始是比较理性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然后到后面呢分享说，其实呢我们在做自我批判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去做一些自我觉察的，然后要了解自己的情绪。那当你了解自己的情绪，好，你对自我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呢转换成你对别人的理解。至少就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啦，齁。因为呢我以前就是比较感情迟钝的类型嘛，好，我也不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之所以现在有办法知道，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我对自己够了解。因为我非常了解自己的时候，然后呢我慢慢去推敲说别人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么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躲起来啦，不过呢我有办法确保，就是当我自己想要走出去然后跟别人有互动有交流的时候，也能够很好的去融入别的团体当中。那么今天呢本来还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不合群的勇气，因为呢不合群的勇气听起来就好像跟这个融入群体好像有一点冲突嘛，所以呢我们到底要该如何从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那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我们就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